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时间了。达义法师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好。
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中国佛教有四大名山，那么也知道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但是很多朋友也很好奇了，观世音菩萨和普陀山之间呢，怎么会有这么深的因缘呢？
丹妮你问得很好很好，当我们提到普陀山，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观世音菩萨。自从这个唐宋以来啊，那么中国就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这个说法，可见这个观世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中国文化渊源很深呢。至今这个民间呢流传着许多观世音菩萨的传说。最近呢，我们的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很有幸邀请到中国普陀山佛教代表团，有五位高僧大德到我们多伦多来弘扬佛法。特别是净明法师呢，对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精神与这个观音法门的开示呢，是非常的精彩。很多信众呢都很想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个中国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所以呢，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啊，想介绍一下就有关观世音菩萨与这个普陀山的故事。
太好了，因为我想啊，很多朋友还记得啊，净明法师啊在那天晚上所开示的观世音菩萨精神和观音法门。不过时间真的太短了，很多朋友都很希望更加了解，所以今天呢，师父您是不是跟朋友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呢？
好的，普陀山是舟山群岛里面的1390个岛屿中的一个小岛，它的形状呢就像那个苍龙卧海啊，面积呢大概差不多有13平方公里，那么与这个舟山群岛的沈家门呢是隔海相望。就像书里面所描述的，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呢，普陀山呢以其这个神奇神圣神秘成为驰名中外的一个朝圣旅游圣地。而这个普济寺啊、法乙寺啊、还有盘陀庵啊、还有灵石庵等等的寺庙啊，和朝云洞呢、还有梵音洞等名胜呢，以及观世音菩萨这个传说呢，使得这个普陀山呢当之无愧的成为这个海天福国南海圣地啊，就是有好多好多不可思议的奇迹啊，还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都在普陀山发生。
刚才啊，师父您说到普陀山的一个大致的介绍，我还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不肯去观音，是不是请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呢？
普陀山有一个庙，现在到普陀山还可以看得到的，现在他们修建的很好，叫不肯去观音。那么为什么不肯去观音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当我们在没有讲到说这个不肯去观音之前呢，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在唐代的这个中国佛教呢，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朝廷呢非常支持佛教，寺庙呢到处都有，还有好多高僧大德，那么佛教教义啊也十分的普遍，而且呢很有系统，所谓的八宗并逢啊，享密兼有，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佛教的净土宗啊、禅宗啊、天台宗啊，各宗各派呢都发展得非常好，凡是你要学佛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到了寺庙里面去都可以得到你想要学的东西。那么在当时呢，在我们中国周边的那种小国家，比如像韩国啊、日本啊、越南啊，他们呢常常派那出家人到中国来参学，来学习佛法，特别是日本啊，每一年更有不少的人到中国来留学。那时候呢，都是他们朝廷特地派这个高僧到中国来学习的。那么在这个五代后年的二年，也是公元的916年，有一位日本的僧人，他的名字呢叫惠儿， 在中国求学佛法圆满以后呢，想要回到日本，并在山西五台山呢请到了一尊非常庄严的观世音菩萨圣像，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观音菩萨请到日本去供奉。那没有想到呢，他坐在船上由宁波要经过舟山群岛，却突然之间呢狂风四起啊，海面呢又涌出了许多的铁梁花，那个船呢不能继续行走，三天三夜都是这样，船只呢一直绕着这个普罗山的四周打转。作为日本的法师呢，认为这个观音菩萨呢可能是不肯去日本呢，只好把观音像呢请到山上去，就是现在的普陀山这个小岛上面去供奉，然后烧香磕头将它供奉起来。这个岛上的居民呢目睹了这个海上这个梁花的这个宁静啊，也发心呢建了一所这个茅棚来供奉这尊观世音菩萨。这就是普陀山现存最古老的不肯去观音院的地方。
哦，原来是这样的，不肯去观音院的由来。那么我知道在普陀山法雨寺的后面啊，还有一个杨枝禅林，是不是也请师父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故事呢？
对啊，在普陀山呢有几个地方呢要值得我们朝拜的人或者是旅行的人呢值得注意的。第一呢就是啊，两个寺庙值得我们去参观，一个是法雨寺，一个是普济寺。第二呢就是有33米高的观音菩萨圣像啊，也是值得我们去参观的。另外呢就是一个塔，那边有一个多宝塔，也是很出名的。另外第四样东西呢，就是在普陀山法雨寺的后面有一座庵呢叫杨枝禅林，他们是供奉我们普陀山三宝之一的杨枝观音碑啊，就是把杨枝观音的圣像刻在碑里面而铸成的。那么其渊源呢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的宰相名画家叫阎立本，那么年轻的时候呢就画了一幅普陀山观音大士的画像。那么画里面的观音菩萨呢，他的头呢戴着织冠，就是有织宝啊还有冠环，身穿棉袍啊，右手呢就执着这个盐枝，左手呢就托着这个净瓶，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啊。那么到了这个明代，这幅画就为这个杨枝庵的当家法师呢所珍藏。后来有一位老石匠就发心找来了一块长方形青石碑，参照这观音图的像刻成了杨柳观音碑。从此呢这个杨枝庵呢就名声扬波啊，来朝拜的香客也越来越多。后来有这个寺庙的失火，这个海盗呢就趁这个机会偷了观音碑，可是呢这时海盗呢将这个观音菩萨呢偷在床上，然后想要离开这个普陀山，但是他不管他怎么样走他都没办法啊离开这个普陀山。突然之间呢这个风起浪涌啊，这个海盗船呢是非常激烈的摇晃起来，这几位偷石碑的人呢就担心呢怎么珍贵的石碑会丢失掉了，所以呢想要紧紧的要去抱住他，没有想到呢要抱他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石头里面发出一种热量，好像跟火炭一样，他们就大叫起来。这个时候呢大家一看，哦，吓坏了，原来这个石碑上面呢这杨枝观音的图像呢似乎就火起来了，他们这种海盗呢就吓了一跳，觉得这个是观音菩萨的显灵，因为自己夺罪了杨枝观音啊，所以呢就跪在这个石碑前面呢叩头谢罪。后来这个石碑呢凌空飞去啊，向南天门呢徐徐而来，那块石碑上的观音像呢清澈可见啊，两条这个衣带呢仿佛呢徐徐飘动，于是全山的这个僧侣呢纷纷前来将这个杨枝观音这个石碑迎回了普陀山。这就是杨枝观音碑的故事。
听完达义法师为我们所介绍的故事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观世音菩萨和普陀山啊真的是有很深的渊源的。那么是不是请师父为我们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因为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故事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观世音菩萨与普陀山是有很深的因缘。这次普陀山的众位法师呢不仅赠送了杨枝观音的画像给我们湛山精舍，而且为了帮助在家口弘扬观世音菩萨慈悲济世的精神呢，特别在中国定制了一尊这 4.9 米高的观世音菩萨铜像， 准备要送给我们加拿大普陀山的道场。那么这尊观音像呢，是完全按照普陀山现在的33米高的版本来制作的。到时候呢，湛山金色会恭请中国普陀山的众位高僧大德再一次呢来加拿大，并为这一尊南海观世音菩萨开光，将我们观世音菩萨精神呢在美丽的加拿大发扬光大。
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接下来将恭请浙江普陀山的净明法师为我们开示。
这一次受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舍的邀请，我们维航法师带队一行五位去参访加拿大，这个感受非常的多。加拿大离中国非常的遥远，将近14个小时的飞机，也很辛苦，但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因为加拿大的天特别的蓝，空气啊像天然的氧吧，特别的清新，然后它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有大片的森林。虽然多伦多的朋友说这个季节来加拿大好像说是并不是加拿大最美丽的时刻看不到红叶看不到绿色，但是我觉得冬天有冬天的一番滋味儿。这种地广人稀天高云淡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像美国纽约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我们说这是水泥的森林只有在加拿大能够看到这么好的天，能够吸到这么好的空气。而且关键我们加拿大有这么多的华人，所以虽然到了异国他乡都能听到亲切的中国话，能够见到中国人吃到中国菜而且很多的商铺很多的这个地方都能看到中文，就很亲切特别是加拿大的这个湛山金舍这个道场因为我本人是学天台宗的，所以一直非常的关注天台宗在全球的传播，所以十几年前我就知道加拿大有个湛山金舍也知道三位老人家的名字但是其他情形不知道。他现在的发展情况，他的规模他在加拿大佛教界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我都不知道那么今天来到了加拿大，特别是遇到了达义法师耳目一新，我们这么优秀的法师能够在多伦多领导加拿大的佛教，我觉得加拿大的佛教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在几十年三位长老奠定了这么良好的基础有10个道场，而且最新一个道场慈恩禅院马上要开幕了合理的分布达义法师这么忙每周坚持讲经 而且讲的都是大经大论，一讲就讲楞严经、维摩诘经、六祖坛经、大圣起信论。而这在国内，虽然我们说法师很多，加拿大的法师很少，但是我们在国内也很难说能够听到哪位法师在开讲大经大论啊。所以我觉得加拿大的佛教充满希望，加拿大的信众啊非常有福啊，这个国家风水宝地啊。我是第一次去加拿大啊，觉得流连往返，太喜欢了。那11月份去加拿大都能给我留下这么美好的印象，如果在加拿大最美的6月份、7月份再能够成行，那就叫天堂了，这是天堂。所以你说我的加拿大之行，我的体会是什么？第一，加拿大这个国家太美了，这个人民非常的友善，第三，我们加拿大的佛教，特别是我们汉传大乘佛教，在占山金舍的推动下、带领下，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啊。短短的几天之行，这个从87岁的性空长老啊，到长我1岁的达义法师，以及这么多信众、年轻的留学生啊，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美好啊，我就觉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加拿大，看到了加拿大佛教的希望，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占山金舍这个发心要在多伦多建4大名山啊，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创举。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4大名山这个建设是历尽了2000年啊，从五台山开山到现在差不多就将近2000年。普陀山是4大名山当中算是比较年轻的名山啊，也已经1200年。古代祖师几十代人啊，跨越多少个世纪才能够建设出4大名山。我们的性空老法师、乐度老法师、陈祥老法师，以及我们现在的这个达义法师啊，能够发这样的一个通天大愿，要在我们的多伦多建设4大名山啊，愿力不可思议啊！我们觉得真的是菩萨化身啊，凡夫身不敢发这么大愿，能够建一座寺院，能够建一座名山，就是大丈夫了，就已经顶天立地、名垂千史了、青史了啊！那么，特别我们性空长老高瞻远瞩，那老人家几十年来从无到有啊，能够打下这么一个天地啊，能够储备这么多的这个田地啊，来作为一个平台给我们达义法师啊来做好这篇文章。特别我们去参观了五台山啊访唐的佛光寺大殿啊，大手笔花梨木作啊，把我们的这个中华神韵、东方文明、佛教精髓啊传承到这个北美啊，这个不但是佛教的荣光，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希望啊。我们现在我们到处都崇洋啊，中国所有的大的建筑都是摩天大楼，都是西洋建筑，是吧？西洋建筑已经完全占领了我们中国的大江南北，但是在欧美又能见到几座中华建筑呢？除了什么唐人街什么的，偶尔有个牌楼，有对狮子，我们的老外能见到中国建筑吗？能够有像样的规模看得到吗？太少了啊！所以我想占山金舍在多伦多建设4大名山，它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在于说弘扬佛法啊，传播宗教，已经不是这个意义了。 它完全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啊，是传承5000年的中华文明，哎，那么也让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国民能够看到我们东方文化的这个风采啊，也能让我们广大的加拿大的华人啊，能够有一种亲切的家乡感啊，不要忘了我们的根本，我们是中国人啊，这是我们故乡的建筑，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因此，达义法师说啊，这个领事馆方面对他的一些建设也非常的赞赏，甚至表示感谢，为中国人做了很多事情，我想是完全是正确的啊。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到了加拿大，我想都会去拜访四大名山，这不仅仅出于宗教信仰，更是出于一种文化的血缘的一种认同啊。那么未来的这个四大名山呢，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和照搬啊，实际上是一种再创造啊，是一种形神这个巨妙的一种再创造。那么佛光四大殿传承的是盛唐的一种气象啊，而且现在已经是基本上已经这个大的构建都已经成型了啊，很快就要组装。那么达义法师说接下来就要着手筹划普陀山。那我是作为在普陀山住了21年的一个出家人，又一直在普陀山搞了10几年的建筑规划啊，所以我也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要向湛山精舍、向达义法师啊提供一些来自普陀山的建议哈。普陀山的标志性的建筑啊，在古代来讲啊，元朝的多宝塔啊，这个明代的九龙殿啊，这是明故宫从南京由康熙皇帝下旨啊拆迁到普陀山的，是中国佛殿当中规格和等级最高的佛殿，九龙宝殿供奉毗卢观音像啊，这在普陀山是标志性的，在中国佛教界是绝无仅有的，所以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想我们的加拿大的普陀山如果能够啊有这么一座来自于中国普陀山的九龙宝殿啊，这是增光添彩，非常的有普陀山的特色。因为我们净土宗的13代祖师印光大师一生将近30年就住在法语寺闭关啊，所以印光大师又别号法语老人。那么我也注意到我们达义法师在加拿大弘扬佛法的时候也是教宗天台行归净土啊，所以这里头都有很多可以传承的东西啊。印光大师他在法语寺住了30年啊，法语寺的九龙宝殿是普陀山的精华三宝之一，能够来到多伦多啊，这个不仅仅是普陀山精神的象征，同时也是净土法门的一个象征啊。那么普陀山还有三宝之一就是羊脂观音碑啊，唐代著名的画家一个叫阎立本，一个叫吴道子，那么这个作品是这个阎立本画的，明代石刻现在还保留在普陀山的羊脂庵啊。那么还有一个海岸牌坊啊，就是普陀山短姑道头旁边，这是以前啊古人上普陀山的一个第一站啊，树立在大海之边。那么现在民国8年啊做了一个水泥牌坊啊，非常的壮观，代表着普陀山的门面。那么这个水泥牌坊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石牌坊啊，能够把它放在 我们加拿大普陀山的入口处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啊，也是一个引领性的。人们看到了这个牌坊，就不由得想起了中国的南海普陀山。有了九龙宝殿，有了毗卢观音，有了羊脂观音碑，啊，有了多宝塔，最后我们还要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南海观音铜像。哎，我们的总高度33米啊，但是佛像本身是20米，下面还有啊2层啊13米高的殿堂啊，总高33米。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戒忍大和尚啊，已经这个决定要向加拿大普陀山赠送啊一尊观音铜像啊。那么将来如果我们有一天啊也能够做一尊总高33米的啊，那这个跟普陀山是一个在这个东亚，一个在北美遥相呼应啊，这真正意义上的观音圣地就就此建立啊。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一尊观音铜像虽然小，小中见大啊，艺术不讲大小啊，只要观音菩萨这个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啊，这一尊4米9的观音像来自中国普陀山，落户在加拿大普陀山，它所传承的，它所带来的东西啊，这个跟普陀山的观音菩萨是一体无二的，那不以大小论英雄啊。所以我对于加拿大的四大名山啊，这个就是有着无量的这个这种期望啊。我相信在我们达依法师的这个努力下啊，这个具有历史文化的传承，又有现代人文精神和科技含量的这个四大名山啊，一定很快啊会展现在我们美丽的加拿大。